上淮山真是个怪人，这就叫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。云瑞到了现在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。且说上老剑客让云瑞躲到旁边看着，他二次迈步到了夏侯杰近前，
嘿嘿嘿嘿，老伙计，算了，别报什么两次一掌仇了，您呐这辈子也甭想这事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比我差着好几成，一伸手你还得吃亏，吐了血还得受罪。奉劝阁下看清是非，赶紧离开断魂谷，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待，有多好啊。你何必遭这罪丢这个人呢？上淮山少说废话，召见。夏侯杰往前一根步，手腕子一翻，使了个白蛇吐讯，剑光一闪，直刺上淮山的咽喉。上老剑客说了声来得好，撑脚尖点壁蹦起来有两丈多高，比那猴还要快着三分。结果夏侯杰一剑扎空，夏侯山正好落到夏侯杰旁边，晃双掌直奔他的穴道。夏侯杰转身用宝剑往外一拦，两人抽招换式站在一处。白云瑞在旁边看着，心说话，我呀也得平心静气好好长长见识，这次到南海我觉着我又多活了多少岁，见识了这么多的高人，发现了很多以前我不懂的事情。我三哥徐良跟我说，这个学呀不一定是关上门没事在屋里学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学。这是战场，他们两个人在这动手，我这是看着，这不就是学吗？一招一式我要牢记在心。因此白云瑞就注了意了，就见这两位高人打斗到四十几个回合，他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，耳朵中就听见啪，扑通摔倒了一个人。云瑞张大眼睛一看，他的师叔夏侯杰是仰面朝天摔倒在地，被上淮山一掌打中了小腹。上淮山往旁边一闪身，叉着腰乐开了，嘿嘿嘿，怎么样，我说不打吧你非要打，结果吃了亏了吧。我告诉你，我掌下给你留了情了，就使了两成劲儿，要再加一成劲儿，你老家伙这条命保不住了。云瑞啊，过去再劝劝他，看他服不服，要不服叫他起来接茬比。云瑞急忙过来了，用双手相搀把夏侯杰抱起来。就见夏侯杰呀是关公长气馁，脸红脖子粗啊，本来他是个白脸，现在变成紫红脸了，脑筋蹦起多高，双手扶着小腹，痛苦难当。云瑞一看不好，要吐血，赶紧伸手打他的血海，啪的一掌摁下去，这才把血给他闭住，不然这口血要喷出来，夏侯杰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
云瑞赶紧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止血的丹药取出来，给他塞到嘴中，这才救了夏侯杰这条命啊。清风大剑伸手把宝剑抄起来当拐棍，晃晃悠悠站起身来，往旁边一推白云瑞，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凶光来，盯着上淮山。好，姓尚的，果然你的武艺比我要强着几成，看来我要想报仇是办不到了。你过来吧，你一掌就结果了我的性命，打吧。
这叫什么话呀，我能做那落井投石的事儿吗？要是打死你，刚才我使点劲儿好不好，我是诚心留你一条活命。老伙计，别报仇了，逃命去吧。
好，不过姓尚的，你记住，咱们两个人有三次一掌仇，迟早这仇我是非报不可，到了那时候你可别后悔呀、啊！你别后悔今天把我给放了。
哎呦，大丈夫做事做了不悔，悔了不做，你要不死心愿意报仇，我随时都可奉陪。
好嘞。夏侯杰倒提宝剑转身消失到树丛之中，他这走了能不能完呢？
书中代言可了不得。到了后本书，金灯剑客夏遂良怒摆八卦四向金灯阵设立五行昆仑绝命台，这夏侯杰也参加了，
上淮山没注意，
结果命丧在绝命台上。那是后话，咱暂且先不提。且说上淮山一看他走了，长出一口气，扭回头来跟云瑞二位孔道爷相见。真姬子孔飞，知姬子孔元，高诵法号无量天尊，无量天尊。哎呀，闹了半天，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旗舰活抱养上老剑客，恕我等眼拙，多有慢待，望老剑客海涵恕罪。
嘿嘿嘿，少来这一套，我就不爱听这一套一套的成词儿。哎，有什么咱就说什么。可我装像，你们上哪认识我去？就是认识我，那说话谁对谁不对，挑那些过节有什么用啊？我可说明白啊，包括云瑞在内，你们现在还管我叫山药蛋。哎，咱们怎么随便怎么来，可千万别受拘束。你们要一恭敬我，我可有点受不了，转身我可就走了。
别别别别，这出戏离开您能唱得了吗？老剑客，您还得帮我们的忙。
不行，叫老剑客我不干。
那恕我们撒野了。山药蛋，
哎，
您可别走，咱们四个人同心协力，好闯三仙关。
哎，这不就结了吗？我云瑞啊，头前带路。
这四位高人闯过头道关口，再往里边走，时间不大就到了第二座关口，叫落魂桥。云瑞闪目观看，闹了半天，前面有一道山涧，这道山涧深不见底，宽了下能有十二三丈吧。在山涧之上有一座南北方向的木桥，您别看是木桥，修得非常精细啊。 两旁边有栏杆，小板铺着刷屏，这桥身长了下能有15丈，宽了下能有1丈8尺左右。云瑞再一看，旁边那有个人，这个人面向里，在山涧边上坐着。此人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手里好像拿个杆儿，要不知道的好像在这钓鱼。其实那山涧也没水，能钓得了鱼吗？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。他们四个人的脚步声音就惊动了此人，就见这位啊，把斗笠往上一推，慢慢的转过身来。此位刘布。云瑞他们就站住了，这才看清他的五官貌相。一看此人长得好，四方大脸，面如美玉，鱼尾纹多着一点，胡须都花白了。说话的声音带金属般的回声，借着山谷嗡嗡都带回音的，非常清脆悦耳。还没等这个人说话呢，上淮山凑过来了。
哎，我喽喽啊，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老朋友云龙九变赛太公彭松彭寿山吗？这个人就一愣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上淮山，你是什么人？
山药蛋，因为我从小吃山药蛋长大的，故此得名。
不对吧？你这是跟我开玩笑？
不，真的，真叫山药蛋。
哎，说这些都没用，这都是闲白，咱书归正传得了。
我彭老剑客，你放着家不待，您在这儿干什么呢？
哎，
我受朋友之约，在此守把落魂桥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
不过彭大剑，我呢劝你两句，也不知你能不能听进去。请讲。
彭大剑，
你呀没到过中原，你不明白谁是谁非，你就应朋友之约，结果你就把路走错了。实不相瞒呢，那金灯剑客夏虽良不是个好东西，他交的那些朋友，像什么血手飞廉、江红烈、九头神雕纪成达，什么绝命剑客叶秋生、五阴剑客庄子琴，尤其那个边山卧佛寺的大和尚昆仑峰，一个他妈的比一个坏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。他们干些什么事儿？包庇一些贼寇，奸盗邪淫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难道还不准人家开封府的抓差办案吗？一抓他们，他们就有了借口了，什么上三门的人欺负莲花门的人，哎呀，全都是无稽之谈呐。这不在中原他们无法立足，又跑到南海三仙观，不就这地方能守把得住吗？攒鸡毛凑胆子约了那么几百人， 打算把开封府的人都骗来，说什么一网打尽，这简直是白日做梦啊。
彭老剑客，你是比较正直一个人，我很清楚，你何必上他们的当，受他们的骗呢？你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儿孙满堂，多好啊，在家里头一过清闲自在，何必贪这浑水呢？
老剑客，如能听我良言相劝，及早离开是非之地，如不听良言，哎呦，可有你倒霉的时候啊。
彭松就一愣，朋友，既然你对我如此了解，我请你道个腕，说说你的真名实姓，你究竟是哪一位？
好吧，听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小小的绰号叫南海奇剑活报应，我姓上，叫上淮山，绰号山药蛋。
哦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上老剑客。
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我狗屁不是。
彭寿山思索了片刻，冲着上淮山一抱拳，上老剑客，方才你说的确实是金石良言，我应当听你的话远走高飞，不过呢，我既受朋友之托，必办忠心之事，这不吗？这落魂桥归我守法，人家相信我，把这摊推给我了，我什么没见着，就冲您这几句话就把我说走了，将来见着朋友我也没法交代呀。
嗯，确实是这么个理儿。那么你的意思是怎么办呢？
我的意思嘛，像不像作比成样？
咱们凭着真人不说假话，
我打算伸伸手过过招，向你们四位讨教讨教，哪怕我不行我再走也有点借口啊。
啊，行行行，姜是老的辣，亏你说话说的真圆滑。好嘞，既然要比划比划，那我就奉陪你走上一趟。
上淮山刚想要伸手，孔飞孔元两位道爷在后头一商量，且慢，
我说咱俩合着这次来是聋子的耳朵摆设。
在段红谷，人家白云瑞力斩四怪，累得不轻啊。那上老剑客又大战夏侯杰，也累得不轻，我们俩一直在旁边旁观来的，这回轮班也该轮到我们头上。
二位道爷想到这儿，迈步过来拦住上淮山，
老剑客，您呐，请到旁边休息休息，这一仗交给我们哥俩了。
是啊，不过我可把实底告诉二位，这姓彭的可了不起啊，你们二位可千万不要大意，
无量天尊老剑客放心就是。这哥俩一商议，谁过去呢？
孔飞说我过去，贤弟你给我观战。
说吧，就见甄姬子正道观，脱掉外面的衣服，短衣襟，脚打扮干净利落，仗宝剑跳到彭寿山的近前。
无量天尊，彭大剑，贫道不才，愿跟你比一次上下。
这彭寿山看了看，认识。
哦，阁下莫非就是二圣祠的观主甄姬子孔飞孔道爷吗？
不错，正是贫道。
孔道爷，也不是我姓彭的瞧不起你，恐怕在这种场合没有你插手的余地吧。换句话说，恐怕你不配跟我伸手吧。最好还是让上老剑客过来。你说当着这么多的人，谁能下得来台？那孔道爷也是成名的剑客，让他这话不多，但是说的可不轻啊，脸觉着发烧，脖梗子觉着发热呀。道爷双目圆睁，冷笑了一声，姓彭的用不着说大话，咱们手底下见真功于招剑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一开始就使得八仙剑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。就见彭寿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，闪展腾挪，打着打着啪，把头上的斗笠甩掉了，紧跟着把身上的蓑衣甩掉了。他手里拿这把钓鱼竿啊，可不是钓鱼竿，是十八节紫金杆，乃是五金制造的一条宝家伙呀。他晃动紫金杆，跟孔飞就站在一处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三十几个回合过去了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哎呦，把云瑞吓得一哆嗦。仔细观看，就见真姬子孔飞摔倒在地，宝剑撒手。原来被人家紫金杆是抽折了双腿，把两条腿的硬面骨全给打碎了。还真不错，彭寿山没打第二下，飞身已经跳出圈外，手捻虚然不住的发笑。知己子孔元一看哥哥受伤了，拉宝剑就想过去玩命，被云瑞把他拦住了。且慢，道爷别打了，既然你哥哥受伤了需要人护理，我看你赶紧背起他来，出断魂谷赶奔二圣祠，回去治伤吧。这我怎好留心你们二位，我们哥俩走。哎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。上怀山也劝，算了算了，这事儿不是逞能的时候，他这个腿可不轻啊，要不及时的治他，这条命保不住了。我说孔道爷，快背着你哥哥走吧。孔元没有办法，把宝剑插好了，把他哥哥背起来，离开落魂桥，出断魂谷，赶奔二圣祠。他们俩走了之后，这块就剩下上怀山和白云瑞。云瑞拉宝刀就想过去伸手，上怀山一乐，云瑞啊，有我在这就用不着你伸手，我来逗逗这老朋友。上怀山说着话直接赶奔蓬松，可两个人一伸手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，彭什么毛病，彭松掌中的十八节紫金杆被上怀山那小手给抓住了，用力往怀中一夺，三手，彭松觉着力大千斤夺不过他啊，这回好来个净手，紫金杆被人抢去了。上怀山把这杆拿过来掂量掂量看了看，哎呀，真是好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归了我当个打狗的扫条也不错，哎，归我吧。闹了半天十八节紫金杆呢，能伸能缩，他把这十八节往一块一缩，也就三尺来长，上怀山伸手背在自己身后，
多谢多谢多谢朋友送我的礼物，哎呦，
彭松一看不好，是转身就走，就上了落魂轿，点首换上淮山和白玉瑞。朋友，有种的敢跟我过桥！他过去了，云瑞跟上淮山彼此交换一下眼光，两个人也上了桥了。刚走到桥的中心，正好脚下踩中了消息。这座桥看表面没事儿，实质上布满了埋伏。突然，这座桥从当中折断了，咔！上淮山和白玉瑞脚下踩空，脑瓜朝下就折下来了。当然了，这二位功夫都不简单，要说摔到山涧里是不可能，他们都会提气，然而事出突然，人家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，桥开底下有个大网兜，把两个人整个兜到网兜里，抬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。这回可好，两个人谁也甭走了，整个给兜在里头。这网兜的周围有138颗紫金铃，人家一到里边，铃铛就响啊。再看桥的对面，歘，闪出20多个彪形大汉。每人手中都端着强弓硬弩，就对准了网兜。彭寿山转回身来，一阵狂笑，哈哈哈哈！白玉瑞、上淮山，现在就是你们葬身之时啊！各位，赶紧给我对准了，开弓！放！